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一堂课哈。那先跟大家说对不起，因为大龙教会那个服务台他们那个无线麦克风哈电池没有电，所以他刚刚五分钟前就已经敲上课钟了，但是六楼没听到。好，我刚刚有下去问他们，所以让你们多休息五分钟，没有关系啦，我不会占用你的下课时间，我不会多上五分钟补回来，我自动砍五分钟给你们。好，这堂课要讲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好，我先说，我听我们辅导长讲说，你们有比赛了哈。他说，鼓励我问问题，让你们有机会被加分哈。那我忽然间想到，我没有准备什么问题，不过这样哈，我待会有一些经节，我想让大家读。好，所以我待会如果读到某些，我说某些经节请读的话，哪一位先翻到就请你站起来读。好，请读你就站起来读哦，那我们这个辅导员就可以加分了哈。好，讲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第一堂课要花一点时间先来讲嫉妒的问题。好，什么是嫉妒？就是看到别人比自己优越，个人比自己表现好的时候，你会感到不舒服，感到愤恨，甚至会产生这种怨天尤人的情绪哈。那这种情绪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控制它、消除它，累积久了就会让你产生一些损人害己的言语和行为。好，那其实我要讲，你去想整个人类，我们整个人类这样从有人类到现在啊，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科技会不断的进步，我们的文明会不断的进步？其实就是源于我们人有一种不服输的本性。你自己想想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常常会遇到很多竞争的事情。那当然在早期的人可能是为了生存，但现在你看我们的制度一样啊，像你比如说你们已经高二了嘛，去年你们为了要进入高中一定要经过一次考试嘛，这就是一种竞争的行为啊。那为了要这种在这个竞争当中得到比较好的待遇，得到比较好的资源，所以常常这个在竞争中大家都为了要求胜，求胜，所以这是不服输的本性啊。不服输原本是好事情，原本是好事情。你看我们的这种我们的这种技术啦、科技啊、文明不断的进步，就是来自于这种不服输的本性。比如说你今天你发明的一个电风扇吹起来很凉，那我觉得还不够好，我再去发明冷气更冷。举个例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不服输的本性才会造成我们不断的进步。但是这是一种正面的、很正面的事情，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话，你可以用很正面的去提醒我怎么样比别人更好，我怎么用光明正大的方法胜过他。但是如果这种情绪让你只是心里面一直不舒服，到最后甚至觉得我只要消灭他，我只要让他跌下去，我就可以胜过他，这就变成不好的念头。那这种就真的变成嫉妒。那这种结果往往都损人不利己。那我今天没有投影，没有影片可以给你们看，但是我准备了很多故事说给你们听，从故事当中你去体会。在古希腊的时代，有一个运动选手，他去比赛得到了冠军，那回到他的家乡啊，这个村庄啊，那这个家乡的人都哇，我们这个小村庄出了一个运动健将啊，得到冠军回来，所以他们觉得以他为荣啊，所以全村的人就开会决定说，哎，我们为这个选手做一个铜像啊，摆在村子口纪念他为我们争光啊。当全村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啊，因为他很不服气，所以他强烈的反对。他不赞成去盖这个铜像啊，但是因为投票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反对啊，所以真的村子门口就盖了一座这个运动选手的铜像。那么这个人就是因为嫉妒啊，他觉得他不服气，所以他很生气啊，想，哎呀，为什么要帮他盖一座铜像在这个村子口呢？所以呢，他就趁着每一天晚上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啊，拿着锄头啊，拿着这个镐子啊，到那个铜像下面偷偷的挖一点土，从那个铜像的脚的地方一直挖，挖挖挖，每天这样挖，挖到有一天这铜像终于倒下来了。 但是很不幸的铜像倒下来刚好压到他，他也被压死了。所以这叫什么？损人不利己，损人也不利己，这是一个故事。好，我等一下会讲其他的故事。好，那讲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嫉妒是不好的事情，但是要去克服这样的情绪其实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这种情绪常常不知不觉就侵入你的脑海。比如说你在学校看到一个同学成绩老是名列前茅，然后久了心里不舒服，就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因为他妈妈是学校老师，一定偷偷泄题给他，他因为他们家常常去送礼给老师，老师一定偷偷泄题给他。你有证据吗？可是往往我们因为嫉妒，就会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联合在一起。好，又比如说，你看那个小华，年纪轻轻就拿个 iPhone 6，可能你们当中也有人拿。他又不会赚钱，还不是他那个土豪老爸买给他的，有什么稀罕？这个是一种嫉妒的情绪，又认为说，你看我们班那个小英，所有男生都认为他皮肤白又美，哎呀，真是肤浅。他只是外表漂亮没脑筋，像我这种很有内涵的女生都没有人欣赏我，也是出于嫉妒。又好像男生你们班可能出了一个运动健将，所有女生都很迷他，说哎，那个人不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像我这么有内涵的男生没有人欣赏我，这都是出于嫉妒了。所以嫉妒的情绪有时候它就像病毒一样，随时随地都在你四周围，你稍微不谨慎，它就会像病毒一样侵袭你。如果你又不谨慎，让这个情绪不断的在你心中酝酿酝酿，久了它就变成恼怒和愤恨。那这个恼怒和愤恨到最后就会生出恶毒的诡计，你就会想要去消灭对方，你就会想要去陷害对方，攻击对方。所以克服嫉妒的情绪是一场持久战，是持久战。你如果没有战胜这样的心理，你就会成为这种恼恨刻薄的这个俘虏了。那圣经上有关于嫉妒的教导，在雅各书3:16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很严重，你不要以为嫉妒只是一个情绪，这个情绪酝酿久了就会像圣经讲的纷争扰乱各样的坏事。所以当你心里面开始起了嫉妒的想法以后，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混乱，失去秩序，失去价值了。所以克服嫉妒其实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好，那么嫉妒其实说起来是人性当中最大的弱点。从哪里来的？来，约翰一书3:8翻到了请读。不用客气啊，你翻到就站起来读啊，难道我帮你读？来，我知道你们换大，来站起来读。阿们，请坐。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犯什么罪？就是嫉妒啊。我们都知道魔鬼他想怎样？他想要跟神一样啊，甚至想要越过神啊，所以才犯罪嘛，所以魔鬼才会成为，现在我们的敌人嘛，所以当他这个嫉妒的情绪达到妒火中烧啊，我们常有一句讲妒火中烧啊，这个中烧我跟你讲是烧到你自己不是烧到别人，所以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思绪，影响你的心灵，就像撒旦一样啊。他原本就是天使啊，他是服役的灵啊，是多尊贵荣耀，还带着神的应许能力啊，结果呢因为嫉妒跌倒了，所以今天成为我们所有属灵选民的仇敌啊，因为他在这个嫉妒的情绪上跌倒了。所以 同样的哈，他会用不断的用嫉妒的情绪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也跟他一样，在这个上面跌倒，让我们的灵命沦丧，没有办法得救。其实你想想看哦，我们人也跟魔鬼一样啊，人也有这种坏毛病。不信，你去做个实验看看。人就是有这种奇怪的事。假设了哈，假设今天这里地板平的，我挖一个洞又盖起来，好，那你看不到。假设你走过去跌倒了，没有人看到了，你走过一点，你会怎么处理？好，我不敢说你们了，你们是神的儿女，大概是光明的会好一点了。但是依我看哦，这个一般的世人，十个大概有七八个怎么做？爬起来，呼呼喂，然后又把它盖好，希望下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人呢就是这样啊，很坏、啊、自己跌倒了就算了，他也不打算把他取消。很多人会这样做，他希望下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在这里绊倒。所以魔鬼也一样啊，他在嫉妒的情绪上跌倒，他当然希望我们也在这里犯错、哦、所以我们要谨慎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魔鬼也深知啦、哦、今天你已经相信神了，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他今天说：“来，你拜我，我又不是傻瓜、啊，对不对？我明知道不可以拜，我想叫你拜他，不会啦。那怎么样骗你？就是用各种的方法，这就是其中一个啊。让你看到弟兄姐妹有人表现得比你好，让你开始产生嫉妒啊。”然后嫉妒你又不控制啊，到后来慢慢变成愤恨，你再来就想要消灭对方啊，然后呢就开始产生纷争、哦、在我们当中就会开始不和睦不和谐，破坏团结，这是最好的方法、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常常一出事是倒好几个不是一个。为什么、哦、假设今天上来这里讲课的是你们当中的某一位，那下面人凭什么他上去讲课，我又没有比他差，我们都一样。好，那嫉妒开始产生了。然后接下来假设他待会下去、哦、看到一个教会的长辈，他不小心就是他没看到了、哦、但是碰面了，他没有打招呼，你看那个人，然后你就忙，你看那个人不礼貌，看到长辈不打招呼，说不定他不是故意的了，然后呢慢慢这个对立就开始产生了。然后这个风声你一直传到最后又传到他耳朵，他就生气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又这样讲我。然后你有你的朋友，他有他的朋友，然后就开始对立哈，这一档和那一档，然后这一档你想会倒几个，这两档一直对打起来以后，这边软弱三个，那边软弱五个，然后这边三个说我再也不来教会，那边五个说哎算了不要去教会，很厉害哦，一次倒了八个。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哦、所以这魔鬼很厉害，他知道怎么样勾起你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互相嫉妒，彼此攻讦，又纷争结党，仇恨彼此，那是不是相咬相吞，彼此消灭，对不对？这就是嫉妒很可怕的地方啊。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例子给你们听。请问你长这么大，有没有曾经吃东西不小心咬到自己？有，都点头。好，你会不会因为你不小心咬到哪一只牙齿，可恶，把它敲断？你都在想，陈执事你不正常，陈执事你该去看医生。对啊，你不会这样做啊。来，再请问你长这么大，有没有走路不小心右脚踢左脚？有没有？一定有过。你会不会很生气，这个可恶的右脚剁掉？陈执事你该送医院了。不会啊，因为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你知道那是你的肢体啊，你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啊。好，再请问 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是不是都是连属于主耶稣的肢体？我们所有的儿女是不是都是一家人？我们同样属于主耶稣这个身体，我们都是其中一个肢体，对不对？请回答。好，很好，对，不对吗？好，对，好，既然对，下一次哪一个弟兄姐妹不小心得罪你，你还要再把他干掉吗？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先想想把你自己的牙齿敲断或把你的右脚剁掉。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既然是同一家人，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非得消灭对方不可。所以下次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先想想把自己的牙齿敲掉或把自己的脚剁掉。好，这是很可悲的事，但是我们常常会不小心在这上面犯错。再来，先讲圣经中的案例，那待会会用一些生活周遭或历史上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好，该隐和亚伯，谁杀谁？啊，亚伯杀该隐，该隐杀亚伯。啊，谁杀谁？好，该隐杀亚伯。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嫉妒啊，因为亚伯献祭蒙神悦纳，他献祭不满，所以就嫉妒啊，就杀了他。结果呢，什么代价？来，创世纪第四章九到十二节，翻到了请读。再客气我帮你读了，就失去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读，就直接站起来读，不用举手了。对，四章九到十二节，你就站起来读就好了，没关系。请坐。哦，代价。他因为嫉妒杀了亚伯，结果呢，就是这种代价。你认为呢？好，你认为呢？再来，约瑟故事，你们很熟，我不用讲太清楚，你们都很清楚。因为怎样，他得到父亲雅各的宠爱，所以他哥哥怎样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把他的彩衣染上血，说跟他老爸说：“哎，拍谁哦，你想爱的那个孩子去给野兽吃去了。”结果被卖到埃及去了。啊，后来呢，就迦南地大饥荒，雅各一家人又要跑到埃及去，那全家人不得不移民到埃及去，结果呢反而必须在约瑟的权势和地盘上来讨生活，报应耶。啊，结果呢，到最后这个雅各一过世以后，哇，他哥哥们害怕死了，嗨啊嗨啊，爸爸死了，这下子约瑟会好好处理我们了。结果怎样？来，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翻到了请读，直接站起来就不用举手了。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阿门。
好，请坐。啊，他的哥哥们哈，当初要卖约瑟的时候，有想到今天的下场吗？就是嫉妒害死了他们啊，所以今天才必须到约瑟面前来求饶。啊，当然这当中有神的美意啦，不过你就想这个嫉妒的情绪到底让他们得到什么？好，这下场很惨。再来，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是一个很出名的战略家，又是勇敢的战士。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用了20几章来记载这个扫罗生平和事迹哦，可见扫罗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很重要的人。可是呢，扫罗一样没有办法抵挡住嫉妒的情绪。哦，所以当大卫打死哥利亚回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这样一句话，扫罗心中那个怒火就上升了，嫉妒的火就上来了，所以后来一路的想要杀大卫，对不对？这种事很多欸。以这件事来讲，大卫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啊，他只是去杀死哥利亚而已啊，他自己也没有去唱说扫罗杀死千千，我大卫杀死万万啊。可是就因为别人唱了这样一句话，哇，他后来你看那个下场多凄惨啊，流离失所，被扫罗一路的追杀，就是因为嫉妒啊。可是你说扫罗这样的结局是什么？来，撒母耳记上3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翻到了请读。来，大声读。好，阿们，读到这里就可以。啊，这就是他的下场哦，多可怜！连叫说他帮他拿兵器的那个上来说：“你杀我吧”，都不行，还要自己去。好，这是扫罗的下场。好，你说呢？所以嫉妒这个情绪是害死人的了。好，我插一个故事进来好了啦。好。一直讲圣经，可能有人又我讲一个，先讲一个故事，我待会还会讲。我讲三国时代的，讲三国哦，大家都一般人哦，因为我们受了教育影响，一般人讲到三国，你想到谁？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对不对？大家都只想到他们，刘备、关公、张飞。好，我先讲一个，讲两个啦，讲这两个很厉害的人物。张飞怎么死的？啊，知道吗？张飞怎么死？张飞很凶欸，他很厉害，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个武将，怎么死？睡觉的时候被柴火，所以你说哦，这个很厉害的人不一定下场很好。但是我跟你讲，关公和张飞，你如果仔细去看《三国演义》，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通病，骄傲，很骄傲，自以为天下无敌，所以都败在这件事情上。我在讲关公更是讽刺，我们现在把关公都塑造成英雄啊，觉得他很厉害，很对，没有错，他也是一个很忠义的人。但你知道，如果你去看关公的下场，他的结局，你就觉得很不值得。怎么说？来，我讲关公的下场给你听。关公也是很骄傲啊，自负啊，他认为天下无敌，没有人敢跟他打啊， 所以当初这个诸葛亮吩咐他守在荆州的时候，他就看诸葛亮他们在这个进入川地哦，把这个四川哦，就是现在的四川整个打下来，他就觉得我待在这里守花阳哎，不打一下怎么行？他就向北打，去打这个曹魏啊，哈、哦，就是当时的曹操。当他一向北走的时候，东吴就趁势去打荆州了。那当时东吴的大都督是谁？你知道吗？吕蒙，哎，厉害，有人知道哈、哦？吕蒙，这个吕蒙是何许人也、哦、我要特别讲他。这吕蒙哦，有一句话叫"吴下阿蒙"，知道吗？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吴下阿蒙"是骂人的话。这句话出自谁口？关公，就是关公讲的。为什么讲吴下阿蒙？因为这个吕蒙原本哦，他在从军之前，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完全不识字。后来从军慢慢的建立功绩，才升到东吴的大都督。当然他后来有读书了。这有一次吕蒙差人去跟关公讲啊，说要把这个东吴这个孙权的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要娶关公的女儿啊，哇，就被关公臭骂一顿啊。说这个虎父哎，这个我是老虎了，他就说自己我是老虎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狗的儿子啊？这样骂东吴，然后还骂这个吕蒙是吴下阿蒙啊，不识字之辈啊。哦，他这么轻视他，结果关公后来怎么死的？被吕蒙逼死的，很讽刺吧？很讽刺啊！他这么瞧不起吕蒙，结果关公是被吕蒙逼死的。因为刚刚我讲他向北打北伐，结果呢，跟这个魏军哦，就是曹操的军队打得正热的时候，东吴从下面上来，然后关公又骄傲犯了一个错，在石亭兵败，当他退到那个小城的时候，我忘了那个小城叫什么名字，就被吕蒙的大军追上包围啊。怎么办？再怎么神勇也没有用啊！到最后，关公讲自己自刎啊，自杀，连自杀都不能保留全尸啊，因为他骂吕蒙，吕蒙恨他恨得要死啊。结果关公自杀时，吕蒙还把他头砍下来带回去东吴啊。这就是大家认为很神勇关公的下场。好，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这件事。那你？你说呢？如果在那当下，你觉得，当然我们会，如果你是三国时代的战，你一定会很嫉妒关公，哇，那这么神勇，哦，青龙偃月刀，汗血马，哇，他是第一战将啊，那下场如何呢？是被他最瞧不起的吕蒙逼死，头还被剁下来，这个就是你会觉得嫉妒。实在是不可取的，好啊，也不用骄傲了，哦，这是一个对等的。好，回到圣经，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回到圣经讲，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哦，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煽动这些群众，因为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害主耶稣？这些以色列这些长老啦，这些祭司啊，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害主耶稣？嫉妒他。那主耶稣一天到晚指责他们的不是啊，所以后来他们想要害死主耶稣，就让怎样由连这个比拉多跟这个犹太人讲，跟这些以色列人讲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来了。就他们怎么说？钉他十字架，就煽动一直喊钉他十字架。结果呢？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我再讲结果哈。来，马太福音27:25，翻到了请读。好，请坐，谢谢。嘿，流他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上。你知道为了这句话，他们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有没有人知道？600万人。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吗？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纳粹屠杀了犹太人600万。代价 流他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就这么一句话，600万人被德国人屠杀，都是犹太人，代价大不大？只因为当时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人嫉妒主耶稣，就这样，代价就是这样。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啊，齁，我比较有兴趣看这些历史，那个应该是 Discovery 和国家地理频道常常会播这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你去看那个齁，当初这个盟军在进入德国领土又发现那个集中营，那个造出来的那个影片，你真的会，我真的很难想人齁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很可怕。你看到那个集中营里面的景象，那个尸体有堆积成山都没有处理，然后那里面的所有这个被关进的犹太人，是受到真的是皮包骨呢。我说我没有真实的没有看过这么瘦的人。你说为了这么样一句话，可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好，所以嫉妒很可怕。再来。嫉妒产生的毁灭之心是很可怕的。这个在发生在大陆以前这不知道几年前有一个新闻，我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他说在大陆南京有一家早餐店叫做汤山豆浆店，这家豆浆店后来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中毒事件，死了很多人，就是他的豆浆里面有剧毒。那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原来下毒的人是这家店老板的弟弟。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弟原本是在他哥哥店里面工作，因为意见不合起争执，所以他自己就跑出去另外开一家店。但是因为看到哥哥的店生意一直很好，他就很嫉妒他哥哥，所以他就想害他哥哥，就跑到他哥哥家那个水井下毒。下什么毒？下那个老鼠药，好，已经很可怕了吧？他还加了一个七秒封喉的东西，叫氰化钾。以后，你们在高二嘛？我不晓得化学有没有读到了，以后应该会读到。氰化钾是剧毒，七秒封喉，七秒就再见了，救都来不及了。好，下毒以后，结果他哥哥不知道，就拿这个去做豆浆，好。结果上千人中毒，250多个人死亡，就是这个新闻事件。那这些中毒的人即使获救，我想就像这一次八仙的粉尘爆事件一样，这些人即使存活下来也会很辛苦，因为后续复健的路程会很辛苦，因为器官受损，这后续的过程会很辛苦。好，所以同样去看这件事情，就会发现一个嫉妒你看可以害死那么多人，所以嫉妒这个念头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念在你心中如果你不小心谨慎久了它就会衍生出这么可怕的事情。好，还有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你要去认清嫉妒这件事了。有时候你会因为嫉妒想要说他就好像挡在我前面的一个障碍，是一个大石头，如果他不存在多好，我们常会这么想，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很幼稚不成熟的想法。为什么？我分析给你听。你觉得这个人挡在你前面，因为他抢走你所有的光彩，因为他让你毫无机会，所以你今天把它消灭掉，你就有生存的机会。错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当你消灭了这个对手以后，你有没有保证再出现另外一个？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吗？你有把握吗？你现在只看到他，你消灭他以后，真的就不会出现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吗？说不定出现一个比他更强的。所以如果我们停留在那种想法，就是说我只要把眼前这块障碍这个大石头移掉，我就海阔天空，我就可以任我翱翔，那你就大错特错。 好，为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句话讲井底之蛙，我不是骂你们，好，我是举这个例子，你想想看，在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天空是什么？就那么圆圆的一小块啊。如果它没有跳出井外，它的天空永远是圆圆的那么一小块。那天空真的只是那么圆圆的一小块吗？真的是这样吗？好，有一句话讲以管窥天，就是拿一个管子看天，你看到也是那么圆圆一小块的天啊。但是你们都知道天是那么的大啊，所以你看到只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好，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还有一山高。所以你眼前的对手就算被你击倒了，不代表你征服了全世界，不代表你眼前就没有障碍了。所以就算你征服了全世界，我要跟你讲还有神的存在。你有把握胜过神吗？好，所以因此哦，身为神的儿女哦的你们和我都一样，收起那个无谓的嫉妒心，把它放掉吧，把它丢掉吧。因为嫉妒的这种火只会害你身败名裂，只会让你丧失得救的福分，除此之外它一无是处。所以收起嫉妒的心。好，好，接下来我要讲怎么样制服你心中的嫉妒。第一个，你要接纳你自己。好，要接纳你自己。什么叫接纳自己？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成长环境，给我们不同的才能。如果你的人生就像一出戏一样，你要接纳你现在的你，接纳今天的我，就是神安排我今天担任什么角色。好，别人演出什么角色，别人的角色轻重，或许他很有权势，别人有很多装备，或许他很有成就，都不足介意。好，接纳你自己，我现在就是这样。好，你就不会有嫉妒的心。我讲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不容易啦。好，我但是我举个例子给你听。金像奖知道吧？这个全球最瞩目的金像奖，每一年是不是在颁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等等等？大家可能都只看到最佳男女主角了，好，但是你没有注意到那些拿到最佳男女配角的影星照样很受欢迎啊，是不是？更何况有些影片的男女配角得奖，男女主角反而没有得奖哎。好，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神是我们这一出戏的导演，你只要照着导演的吩咐尽力去演出你的角色，就算你只是配角，你也有可能成为最佳男女配角。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即使你是跑龙套啦，什么叫跑龙套你可能不知道，用你们的术语路人甲，用你们术语叫路人甲。我在这部影片里面什么都不是，不是男女配角，不是男女主角，我只是个路人甲。那男女主角在谈恋爱走过来，我只是个路人甲，这样走过去就只有这样而已。我跟你讲哦，当然啦齁，在这好莱坞的金像奖里面没有最佳路人甲，但是神的眼中有最佳路人甲。你不要以为路人甲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假设今天的场景是在这个男女主角在东区，在101里面，101的外面，在那边走路，在那边弹琴说，那有可能101外面没半个人，所以这些路人甲乙丙丁也很重要了。同样，我要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不可能永远是路人甲了，尤其是你们现在还这么年轻呢。主耶稣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只要你有愿意为神做的心，只要你肯向神来谦卑，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主角，这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我为什么敢跟你保证？因为我50几岁了，一路走来我看到太多了，这是我的经验。再来第二个，要欣赏别人的优点。好，要欣赏别人，当你看到别人有优点，当别人胜过我们的时候，好，不要只是嫉妒，反而要反过来讲见贤思齐啊。你克服性就是欣赏别人的优点，接受别人比我优秀，但是 相对的要让这个成为一个动力，激发自己上进的动力。我怎么样跟他一样，我怎么样上进，那相对的我要讲，接受别人的优点，接受别人比你优秀，是放过你自己。你说陈执事你有病吗？你怎么这么说？这是真的是放过你自己啊。为什么？请你思考一件事，当你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当你不能接受别人比你优秀，当你开始一直嫉妒他的时候，我要问你啊，那个被你嫉妒的人会因为你这样的情绪吃不好睡不好生活不快乐吗？不会啊，他这样吃好睡好生活快乐啊，吃不好睡不好生活不快乐是谁？是你，只有你啊。那是不是要放过你自己？所以哦，爱是不嫉妒哦，不是爱别人啊，先爱你自己啊。你不嫉妒，先放过你自己，先爱你自己，你才能爱别人啊，对不对？你都不放过你自己，怎么放过别人？对不对？在那边痛苦的是你啊。所以我要讲哦，欣赏别人的优点，接受别人比自己优秀，这不是认输，也不是懦弱，这反而是大有智慧的勇敢。为什么？因为你懂得解开那个嫉妒的枷锁，放过你自己，给自己一条生路啊！这是大有智慧的勇敢，这不是懦弱。所以欣赏别人的优点，接受别人比你优秀，放过你自己啦，把那一种心转化为刺激自己成长的动力。第三个，要向神求取帮助，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神是公义的了，只要你有愿做的心，只要你在神面前谦卑，你所缺乏的神会补足。更何况时间拉久了，我陈师刚刚讲，你们现在年轻可能不能体会，我也不要求你们马上能够了解，但你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中，在未来的人生路中，你慢慢去体会，你会发现这样，神是公义的，很多事情的背后有神的作为，不是最优秀的人一定都是成功的。我举几个例子，刚刚已经讲龟兔赛跑，你就讲那是寓言故事嘛，乌龟到最后赢了，兔子不是很厉害吗？我再讲一个，三国时代我们讲到那个智囊，大家都想诸葛亮，对不对？好，三个国家，好，魏蜀吴，我各举一个智囊做比较。东吴最出名的是周瑜、周公瑾，那这个曹操这边魏谁？司马懿。这三个人出现都在斗智嘛，斗来斗去，结果你看，周瑜到最后，周瑜从开始跟这个蜀汉联合这个。火烧连环船在赤壁啊，把曹操的百万大军打败，可是周瑜发现诸葛亮太聪明了，所以他嫉妒他，一心想要害死诸葛亮，结果没想到所有的计谋都被诸葛亮看破，最后呢自己气死自己。所以周瑜留下了一句话，什么？既生瑜何生亮，这是他的感叹，就是说这个时代既然我有周瑜这个人，为什么还有诸葛亮这个人？那你说诸葛亮对他很聪明，他真的是这个智慧哦，真的在当时无人能。但你知道到最后，这个魏哦，就被这个魏国这个司马懿啊，被他打得一塌糊涂啊。甚至有一次诸葛亮兵败，落在一个小城中，根本手上只有2000老弱残兵，司马懿率了50000大军来，竟然被他吓跑了。为什么？因为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生性多疑，就叫这个士兵脱下军服，打扮成老百姓，城门大开，扫城门，然后诸葛亮自己坐在城门头弹琴，弹得很高兴。司马懿看，糟糕，这个有诈，这个是空城计。结果呢，其实只有2000老弱残兵，司马懿吓跑了。司马懿被他打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还有一次，明明诸葛亮已经设计设好了，故意把这个所有粮食放在一个谷地啊，这个谷是三面都是山，只有一面出口。所有粮食，因为以前打仗粮食很重要，因为运输不方便，通通埋在那里。那这个粮食下面埋了什么？没有火炭，好，准备要火攻司马懿。司马懿也真的中计啊，率领大军进入那个谷里，就被蜀军包围。 然后放火箭进去，全部烧起来了。那个魏军是一塌糊涂，被烧得半死啊！连司马懿都放弃了，跟他的属下说：“你们要投降就投降求生吧。”连他都放弃，你们要投降就投降求生。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就下课哈。你们要投降就投降求生吧，去吧，我在这里等死。诸葛亮曾经把他打倒，结果你知道吗？在最关键的一刻，忽然间下起大雨，把火都灭了。司马懿因为这样逃生了，诸葛亮气到当场吐血。他不是很聪明吗？那到最后了，诸葛亮还是鞠躬尽瘁死了。到最后，谁真正一统三国？司马懿的孙子。因为司马家后来掌握魏国的朝政，篡位到他的孙子就自己称帝了。那你说了，司马家是被诸葛亮一家打得一塌糊涂的，竟然到最后称帝的是他们家。所以你说成功一定属于最优秀的？没有，不一定。好，不一定，这当中都有神的作为。我说的关键就是那一场大雨，如果没有在那时下起那一场大雨，司马懿被烧死了，怎么会有后来他的孙子称帝这件事啊？所以不用嫉妒了哈，成功是属于跟神同行的人。好，一样送大家一句话，你慢慢去体会，因为你们还年轻，在你的人生中要去体会这件事，跟神同行的快乐，跟神同行的喜乐，好，而不是仗势着自己的才华，仗着去闯。这个你会发现其实到最后都白做工了。好，我们这一堂课先上到这里。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